那么按照我们读经的次序跟我们的进度，应该已经把四世纪都读完了。如果弟兄姊妹们从去年这个时候开始，就是满了一整年，应该把圣经从头到尾，从旧约到新约都读完一遍了。读完的弟兄姊妹们请举手，有没有哪一位新旧约圣经都读完的请告诉我好不好。哈利路亚，一个，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七位，八位，好，大概有八位九位。读了四分之三的请举手好不好。半途而超过一半的请举手好不好。那就多一点了啊，又有七八位。读了一半，半途而废的有多少，也有，感谢主。还没有开始请举手。也有人举手，感谢主。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每年这样读的话呢，我想就是一年没有读完吧，读两年也读完一遍了，对不对。那今天早晨新的读经日影已经送到这里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出门的时候，离开这里的时候，请个人拿一本。我相信这些东西会弟兄姊妹们，对弟兄姊妹有非常的帮助。我自己也是靠着这个读经日影的督促，所以就不敢忘记，也不敢慢，就跟着进度走。那么四世纪应该已经读完了，但是因为当中我们经过复活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没有讲四世纪的信息，甚至我们再退回去一点，约书亚记也没有讲。那么为了不让我们弟兄姊妹们读的人失望，所以我想我们要讲一讲约书亚。其实不是要讲约书亚记了啊，讲约书亚。请弟兄姊妹打开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看一看。请打开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好，弟兄姊妹，我想都打开圣经都找到了啊。旧约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段圣经不仅是约书亚记一开始所讲的，这里好像一个段落，约书亚是也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并且你知道这段圣经有许许多多丰富属灵的意义，而且好像在这里很多新约里面感觉我们可以摸得到。比如这里主告诉摩西亚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我与你同在，不要惧怕，无论往哪里去，我与你同在。好像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们所说的，我必与你们同在，我总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张圣经是非常丰富，非常奇妙，而且非常叫人灵里面饱足满意的一张圣经。我们也说了，这张圣经可以说是约书亚记一个开始，而且就整个世代来讲，约书亚记也开始了一个新的世代。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开始进入迦南地。从属灵的意思来讲，这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活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一个开始。我们蒙恩信主，信了耶稣以后，有一个最大的要求和应许，就是要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我们要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以他为我们的居所。诗篇九十篇告诉我们说，神啊，世世代代你做我们的居所。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新约到旧约一贯的思想，要我们住在主里面。而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按着主的命令住在主里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要与你们同住，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你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就叫我们看见 迦南的预表在旧约上面就是预表基督耶稣里的安息。那今天早晨呢，我们都没有机会讲这些，因为我要讲约书亚。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这样一个重要的关系，摩西却已经按照神的呼召和应许已经安息了。摩西最后死在山上，没有机会进到迦南地，看见神所应许他那个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而是谁要带这些人进入迦南呢？弟兄姊妹，你看，如果我们没有忽略，这是一群以色列的子民，有60万的大军，甚至我们妇人孩子连20岁再加进去，可能不止60万，可能双倍都不止，可能有3倍的人数。这么一大批军队，这么一大批人，要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呢？你不要忘记，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是流浪，没有地方可以安息。这个流浪不是一天两天，38年之久。从加利斯巴尼亚他们失败以后，就一直在旷野里面流浪，现在要进迦南。所以这是一个大的事情，这是一个大的事情，难怪神对约书亚说，你不要惧怕。所以因为这样，你不要惧怕。神拣选了约书亚作为带领他的百姓进迦南的这个领袖。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这句话，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是不是脑子里有一个印象，认为约书亚是个年轻人。是，在这里神把他的长老，把以色列中间长老都召集到他面前，叫他们扶持约书亚。所以我们的印象里面，约书亚是个年轻人。但弟兄姊妹，请你想一想，约书亚不是个年轻人，至少他比我现在年纪大，我可以有把握讲。为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把所读过旧约都来回溯一下好不好？约书亚大概几岁你们知道吗？啊，60-70岁，不是个年轻人，恐怕像我们谢长老这样年轻，是个少年人啊，像谢长老一样年轻，对不对？事实上他已经60-70岁了。为什么知道？因为在他们第一批属典的百姓中间就有约书亚的名字。神明明的说，约书亚和加勒两个是唯一能够活着进入迦南的那一个上一个世代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们，其他的人都比约书亚年纪轻。我想加勒可能比约书亚年纪大一点点，因为我们知道加勒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已经45岁了。约书亚呢可能还不到那么年龄，但是无论如何约书亚过了60岁，因为他20岁都被数点，在旷野里面40年，应该至少60岁。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个印象说是约书亚是个年轻人？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他从60岁接起来这个领导的责任，一直到他建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他几岁建主哈。我们看一看在约书亚记最后一章24章29节，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整110岁就死了。所以从60岁到110岁，最多有50年的时间，如果没有50年，可能也有40年。换句话说，约书亚领导以色列的百姓比摩西的年日还要长。但是为什么我们有错误印象，觉得常常觉得是个年轻人呢？一想到约书亚，他给人的印象是个年轻人啊，摩西带领约书亚，约书亚是个年轻人，摩西是一把胡子，庄严得很，约书亚是个年轻人啊，站在旁边替他倒水洗手。弟兄姊妹，这个印象我们不知不觉有，为什么？因为我们读圣经是平面的，没有时间的观念，是不是？从出埃及记开始，我们第一次看见约书亚，到在约书亚记里面看见的约书亚不是同一个人了。那么弟兄姊妹就看见，从他年幼跟随神，放在摩西的手下学习怎样侍奉神，一直到神给他这个属灵的权柄，40年的时间。中国人说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我们倒不是说约书亚怎么了不起，但是约书亚生命的成熟今天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学习的功课。教会的目的是什么？神设立教会，我们今天蒙召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神愿意我们做属灵的领袖，神愿意我们能够担负属灵的责任。就着整个基督徒来讲，神愿意我们做盐做光，神愿意我们影响这个时代。今天基督徒没有尽到这个责任，我们反而被世界所影响，世界上的风吹到教会里面来，教会就受世界的影响。 而不是说今天我们做光做盐，把神的生命能力恩典显明给世人看。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责任没有尽到，我们也可以说在神的面前谦卑地说我们可能失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变成这样的情形？因为我们没有做领袖。弟兄姊妹们，这里做领袖，属灵的领袖，不是骄傲自大的，反相反，我们读完了约书亚你就知道怎么样才可以做一个好的属灵领袖。整个教会应当做领袖，每一个神的儿女应当是领袖。你说这么都是领袖，那么谁做小兵啊？不要怕，旧约里面的记录，旧约里面的安排跟编制，有千夫长，有百夫长，有十夫长，十个人，少到十个人都有一个领袖。哦，你知道那天我们昨天我们参加这个特别的讲座，他就告诉我们他们的聚会11000人。有人问说11000人，你这个牧师怎么牧养啊？他说不，我就是不能牧养，所以他要11000人。什么意思啊？他说因为他不会牧养，所以他找了10000个人来牧养，1000个人来牧养。你想1000个人牧养11000个人就容易了，对不对？那么那1000个人怎么牧养呢？1000个人中间又有100个人牧养他们，那么100个人中间又有10个人牧养他，所以一个人只要带10个人就可以了。那么弟兄姊妹，但是这样的情形，每一个人都需要成为领袖的品质，才能带领神的儿女。约书亚怎样成为属灵的领袖？神把他放在以色列1-2万人上面，叫人看见他的带领。但是我们也要从他学习的过程中间，知道神怎样栽培他的生命。所以现在我们回头看出埃及记，请弟兄姊妹打开出埃及记19章。这是约书亚，18章，我们的节目单上写错了，18章啊，是我的错误。出埃及记第18章，请看第8节和第9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这是约书亚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名字出现了，好像没有来由，忽然一下他名字出来了。所以我们不得不寻求一些旧约的考据。有人告诉我们，可能约书亚这个时候已经在埃及的军队里面当过兵，甚至当过一个小小的领袖。不然的话，摩西不会说请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去跟亚玛利人征战。换句话说，约书亚给人一刚开始看见的情形是什么？是一个有勇敢年轻的战士。弟兄姊妹们，今天属灵的事情，若是我们没有征战的勇气，我们绝不可能做领袖。怎么样可以做领袖？要知道我们是面对仇敌的进攻，要知道我们是面对撒旦在我们身上的权势。我们的属灵征战，保罗告诉我们的，不是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于空中属灵气执政掌权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的征战一开始就要明白，今天基督徒就活在征战里面。罗马书7章、8章不是告诉我们吗？我们一得救之后，似乎竟归在主的名下，头一件了解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和肉体征战。保罗就说，我真是苦啊。为什么苦？因为他的身体代表撒旦所进攻肉体的范围。弟兄姊妹注意听啊，身体代表了肉体的范围。身体跟肉体不一样，身体是中性的，肉体却包含罪的成分在里面。因此他说，我真是苦啊，我所愿意的善我不能做，我所不愿意的我早就做，假如我做我所不愿意的，就不是我做的，是在我里面的罪做的。保罗讲这样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呢？就是征战，头一个事情我们了解，基督徒是一个征战。这里亚玛利人就是讲这件事情，亚玛利人预表肉体，亚玛利人预表和我们最贴身侵犯我们的肉体。什么叫肉体？我们自己犯罪的思想，我们里面许许多多属于自己的打算，属于是肉体的情欲，各式各样叫我们身体犯罪，叫我们身体受诱惑，贪恋世界，贪恋钱财，各样的事情，放纵肉体的情欲，这些事情就是亚玛利人所代表。所以约书亚不仅是在这里有属灵的预表，在征战中间他所面对的仇敌是非常非常难以对付，以致以后神一直告诉约书亚，你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地上除灭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得胜，这个征战怎么赢来的？是不是靠着约书亚有勇敢的 胆量，是不是靠他所选出来军兵，是不是靠他整编，是不是靠他训练？不是，出埃及第十八章给我们看见一点都不是一个原因。我们已经知道，圣经熟的你知道了，怎么得胜的？因为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弟兄姊妹们，这个预表什么？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大祭司，在天上为我们伸出手来，在父神面前祷告。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才有得胜。什么时候摩西的手酸了放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什么时候他把手举起来祷告，以色列人就得胜。这个仗很奇怪的，决战的胜利不在前线，在后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我们祷告聚会是不是要好好劝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参与。今天我们有十个人的祷告，十五个人祷告，甚至二十个人祷告，能够影响全教会。教会的人，教会所有的原因都靠着祷告来改变神儿女的需要。今天我们有弟兄姊妹们受仇敌攻击，有人在软弱中间，有人有各样的难处，有人有生活的难处，经济的压力，有人有两代中间父母中儿女中间不能解决的难处，有人夫妻中间不能和睦，各式各样的问题，有人面临生活的困难，有人面临职业的选择。弟兄姊妹们，要让我们说一句真正的话，所有一切劝勉若是没有祷告在后面支持，我们不能打这个胜仗。所以弟兄姊妹，约书亚头一件明白的事情是属灵的征战借着祷告得胜。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相当老练的，照说已经应该把第一课学会，但是我们却没有多少人真正的因着明白这个功课确实来祷告。弟兄姊妹们，从聚会第一天开始，我就呼吁请求弟兄姊妹们一同来祷告。你不要看那个祷告聚会这么只有啥小猫三只，只有十几个人二十个人。弟兄姊妹们，我一点都不以此为羞耻。既然十几个人已经能达到今天教会这样的情形，不是我们的恩赐，不是我们组织的力量，也不是靠我们讲道，是靠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这几位弟兄姊妹们是真正担负教会的责任的。假如你也加入，你也来做领袖，是不是这样？一个人担负十个人的生命力量。现在教会祷告就你们看节目当中知道只有十几个人，教会今天一百多人在这聚会，因为有十几个人为你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加入祷告这是要紧的事情。约书亚头一件明白的事情，要做领袖你必须看见祷告与征战的关系。所以当他打胜仗以后，神就不仅告诉摩西，也让摩西告诉约书亚，你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你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并且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除灭。这是约书亚第一个教训，第一个功课。这件事情给他的影响，我想是一生之久。弟兄姊妹们，假如你知道祷告的能力和你征战得胜的秘诀是不能分的话，我相信你不会放弃祷告。约书亚第二个功课学什么？二十四章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我们再看。这一次神呼召摩西上山，那么摩西上山，约书亚做什么呢？这里你看，第一次提到十三节，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这里他的名字称为摩西的帮手。这个帮手两个字什么意思？这个帮手是中文的翻译，其实他原来的意思，他就是来服侍摩西的，他就是来做摩西所做的事情的。摩西要做的事情约书亚都要做，并且因为是他的帮手，就是在新约里面讲到服侍。什么叫服侍？服侍就是 minister。 所以弟兄姊妹们，怎么样训练出来一个服侍神的人？就是跟着那个服侍神的人学服侍神，就做出服侍神的人来。我在绕口令你们听懂没有？怎么样可以训练出服侍神的人来？就是跟着那一个侍奉神的人学他怎样侍奉，就变成侍奉神的人。所以你知道，我想师徒制最早开始就在这里了。以后主耶稣带领门徒也是一个一个带领他们，保罗和马可中间也是这样，马可跟着保罗，
马可也跟过彼得，我不知道只能跟一个人哈。马可也跟过彼得，
巴拿巴带了马可，
所以马可也跟过巴拿巴。不止这样，保罗也带领提摩太，
保罗也带领希拉，
所以都是这样在侍奉上面一点一点的往前。我想这就是最保险最好的训练的工作。
我们刚才讲，如果教会要复兴，如果要工作要往前，如果神的福音要传开，一定要每个人都做领袖。
那怎么样做领袖？就是跟着往前。
感谢主，今天教会弟兄姊妹有很多的人在这里侍奉，而且侍奉是有配搭。什么叫配搭？
就是比教会侍奉的带领那一个在学习侍奉的往前走路。
所以这里你看，嫩的儿子约书亚成为摩西的帮手。好了，他们上了山做什么？神呼召摩西上山，要把十条诫命赐给他。但是约书亚并没有上到山顶上面，摩西一个人上山，约书亚却在半山中间。如果你读圣经，你会读出这件事情来。那么弟兄姊妹，我请问你一件事情，摩西在山上和神交通祷告了，那约书亚在半山中间，他跟谁交通啊？他跟谁交通啊？他一个人在半山里面做什么？我想约书亚一定觉得非常难挨啊，这个滋味不好。你叫我来这里，我跟着你到这里，你上山我在这里干什么？从前有位弟兄带领我祷告，教我怎么成根，我说好，我来跟你学。结果他噼里啪一下爬上山上去，我还是半山腰里面。他已经祷告得非常喜乐，进入神的交通甘甜，哎呦流泪赞美，看上去我不知道在莫名其妙，不知道在干什么。弟兄姊妹，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啊？当你还不知道怎样上山亲近神的时候，人家已经在山上祷告得这么甜美，你觉得好像在门外一样，在半山腰里面。忍耐，摩西在山上40天，约书亚40天没有事干，但是他在这里学，看看摩西上山去了，他怎么上山的？我将来有一天是不是也能爬上去？他看见雷轰闪电在那里，神向摩西显现，他远远的看见，哎，看见山底下有事情发生了。你知道山底有事情发生了，摩西在山上面，他先约书亚先看见山底有声音。你知道，我想约书亚是做惯勇士的，做惯战士的，所以他一想底下他跟他打仗，他也跟他，我想哦，从前我在山下打仗的时候，摩西在山上祷告，可能他看见山下在打仗，他也跟着祷告，主啊求你得胜。但是这次弄错了，不是打仗，怎么知道？你看出埃及记三十，出埃及记32章，这里写的33章啊，我大概那天是头昏脑胀，写的东西不太对啊。32章17节，或者我们从15节看起，摩西已经从山上领了法板下来了啊。15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刻的，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约书亚以为底下打仗跟他从前带领百姓跟亚玛力人征战一样，但是摩西怎么说呢？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哎呀，摩西有耳朵啊，摩西的判断力比约书亚高明。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耶稣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山上的时候，摩西在山上祷告，把十条诫命从神手里领下来，但是在山下他们说，神对摩西说，你的百姓已经快快地偏离了我的道，他们拜起金牛犊来。约书亚没有经历，没有眼光，没有经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只知道一大群人在宣嚷，一定是打仗，或者打胜仗，或者打败仗。哪里晓得，也不是打胜仗，也不是打败仗，而是拜牛犊跳舞的声音。哦，我想约书亚脸上一定酸酸的哈，不好意思。哎呀，他这么有把握的告诉摩西说，在山下有打仗的声音。摩西说，不是，不是。你想约书亚脸上都不好看哈，丢面子。但是我想他也学了非常深的功课。要有属灵的判断，要有属灵的眼光，要认识属灵的事情。
结果是摩西就吩咐这些以色列人把牛犊磨成粉撒在水上叫他们喝。约书亚学了一个大的功课。弟兄姊妹们，你看约书亚的生命经历怎么来的，约书亚怎么会有属灵的权柄，约书亚怎么会有属灵的眼光，约书亚怎么会长进，因为在这些属灵的事情上面都耐心地接受摩西的教导。他们又说，不是，一定不是打，一定不是歌唱的声音，是打仗的声音啊！你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徒弟啊？你跟他讲属灵的事情，他一定跟你辩论啊！感谢主，这是约书亚谦卑的表现，他不愿意用自己的经验判断来代替神所给他的命令，所以他学了真实的功课。那么约书亚从哪里开始？从征战开始，现在开始懂得一点属灵的事情。底下神把治理的责任给他，怎么知道？以后你们记得吧，民数记里面告诉我们，神要叫更多的以色列人兴起来做领袖。民数记里面十一章二十四节，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集百姓中的长老七十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给那七十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神要把管理的责任交给摩西和七十个长老，所以就把圣灵分给他们，他们就受感说话，说起预言来。但是有两个人仍然在营里面，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没有来。一个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灵里面，营里面也说起预言来。所谓说预言，就是顺着灵感说话 ,prophesying。今天我们不讲属灵的恩赐。这个是很早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恩赐，到新约里面还有。所谓说预言，更准确的翻译是随灵感说话，说的话里面有灵感。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治理上很大的恩赐。当我们去看望，当我们去帮助弟兄姊妹的时候，你要随灵感说话，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你先想好一篇道理怎么样去劝弟兄姊妹要爱主，不是你劝他怎么样从你的经验里面都有用，可是要受圣灵的感动，随着灵感来说话。因为他当时的反应是你不能预先判断的，也许他那天说心情正直很好，能听你说话，那你说什么话都可以。但如果他心情不好，不能听你说话的时候，你要有属灵的智慧和口才，才能够打动他的心，才能叫他心打开。弟兄姊妹们，这要靠什么？靠圣灵的能力，要随灵感说话。那么怎么样可以随灵感说话？一定要有圣灵。旧约里面是圣灵降在谁身上谁就能随灵感说话，新约里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如果我们不让他自由的话，圣灵不能做工。所以不仅要知道圣灵已经住在里面，并且要常常操练随着灵感说话。新约里又这样教导，要随时凡事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这就是属灵感属灵的学习，叫我们能够随灵感说话，随时从圣灵里面摸感觉讲合适的话。说话何以好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面，这是谁灵感说话的结果。所以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恩赐给了以色列百姓，要他们能够帮助神的儿女。但是因为这两个人没有集中在摩西的面前，好像不是因为摩西给他们按手或者灵就降在他们身上，那这两人在营里面自己说起预言来。有个少年人就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和米达在营里面说预言。你看这里，摩西的帮手约书亚参进来了。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说什么呢？说，主啊，我主摩西，请你禁止他们。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惟愿耶和华的灵，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的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为什么摩西可以做首领，约书亚还不能？因为摩西的心里面有所有神的儿女，约书亚却只有少数的人。 约书亚只能看见那70个长老，那两个没有蒙召去的，两个人没有去的人不在他的心里。他的心里想什么？可能想，哎呀，这两个人真是不应该，摩西叫他们，他们都不去，哼。约书亚会不会这样想啊？会，我相信这就是当时情形。所以摩西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哦，我愿意神的百姓个个都受感说话，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的恩赐，每一个人都能借着圣灵的力量来服侍神的百姓，叫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生命长进。这是教会，这是基督的身体，所以需要身体的服侍，需要每一个人的恩赐都帮助别人。但是约书亚还看不见。我想这句话一说出来，约书亚的生命啊，他的力量有多少就暴露出来。像什么？像彼得，对不对？新约里面彼得，彼得常常乱讲话，一讲话他的斤两有多少马上拈出来，有多少斤多少两一点都不能隐藏。中国人武侠小说里面说什么啊？行家的两一伸手啊，就知有没有，对不对？你们都不看武侠小说，这么乖啊，话一说马上你心里事情就露出来了。主说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藏都藏不住，躲都躲不住，等到说出来要描要改要涂都不行了，马上就生命如何就出来，人里面是什么出来就是什么。约书亚一讲他的软弱就暴露出来。但弟兄姊妹们，感谢神的，若是他不暴露出来，摩西都不能改变他，摩西都不能改正他，不能教导他。所以神的光把我们照出来是一个拯救，叫我们知道，哎呦，我的生命度量不过这么一点点，还需要神的恩典增加我，叫我知道我还需要学习，还需要长进。约书亚这件事情一说以后，你不要以为他在摩西的面前地位 降多了，不，就是不说这个话，摩西也知道他有多少斤两，但一说之后有了机会改变他。当你肯受神改变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进步了。诗篇怎么说？要遮盖自己罪恶的，他的必定不亨通。要遮盖自己罪恶的，一定在神面前不亨通。当我们肯把我们天然生命赤裸敞开放在神的面前，神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刺入破开，连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骨节和骨髓中间都能刺入破开。神的话一进来，我们就受了责备。诗篇119篇就说，神的话进来的时候他就受了责备，受了改正。诗篇19篇就也就是说，当神的话语进来之后，我们怎样受改正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约书亚所以长进的原因，因为有神的话。摩西就让他看见他自己天然生命的本相。一件事情又一件事情，一个学习又一个学习，一段经历又一段经历，约书亚慢慢长进。到什么情形呢？到民数记13章，你就看见，这是他在神的面前能够担负责任的一个表现。我刚才漏掉讲一件事情，在出埃及记里面，当摩西在会幕里侍奉的时候，他自己有个小帐幕，也叫做会幕，他就一直住在会幕里面。那么约书亚在哪里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约书亚就不离开摩西，也不离开神的帐幕，不离开会幕。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个会幕本来是给利未人看管的，利未人要看守神的器皿，不让仇敌来破坏，不让他失窃。但是结果是约书亚在那里看守，很奇妙啊。而事实上我相信约书亚常常看的时候，他在帐幕那里，在摩西跟前侍奉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想想，哎呀，我来看一看帐幕吧，看一看会幕吧。所以你知道大卫的诗篇说什么？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进到神的圣殿来瞻仰他的荣美。而我心里在想，当我读到约书亚的经历的时候，我想约书亚已经做了，他已经在他的殿里面求问，在他的帐幕里面瞻仰他的荣美。 弟兄姊妹们，这是约书亚生命长进的原因。一直到民数记十三章的时候，摩西给他任务，什么任务？我们都知道，不用读圣经的，就是他和其他十一个探子一起去窥探迦南地。而那一个时候，谁有学习，谁没有学习，谁有信心，谁没有信心，谁有生命，谁没有生命，谁有经历，谁没有经历，马上就分别出来。那十个探子回来就没有信心，他们说迦南的人，哦，他们城墙高得顶天的，他们人都是巨人啊，他看我们像蚱蜢，我们看自己也像蚱蜢，我们没有办法进去。但是迦勒和约书亚独排众议，说可以进去，我们有信心，神已经把他们给了我们做我们的食物，我们都能得胜。结果你知道，这个人多，几乎拿石头用石头把他们打死。你知道，不仅那个时候是摩西的危机啊，摩西的领导能力受挑战，也是约书亚和迦勒生命的危机啊，差一点没有命了。他们却怎样？他们没有用石头来反丢，他们只是伏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一个人能够经历死亡的时候才有复活。上个礼拜我们才讲过复活，主耶稣的复活节刚刚过去。在经历上面，虽然在肉身上面我们不能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复活，那要等到将来，但是在经历里面，这是无数大大小小复活的经历叫我们产生力量。换句话说，大大小小死亡的经历叫我们产生生命，这就是复活。你多死一次，多一份力量，多死一次，多一份生命。中国人用不同的话来讲这件事情，不欲盘根错节，无以利器，置之死地而后生。当然我们讲的是属灵事情比这涵盖广得多，但是连人性都是这样改变的，何况我们属灵生命，当然需要神一次两次把我放在死的地方，没有盼望，没有希望了。就好像约书亚差一点被他们用石头打死了，新约里面保罗也是这样，他们真正打他，打得以为死了，把他拖出城去。但你想，保罗起来以后他怎么样？他又回到城里面传福音去了，好像若无其事。为什么？你想，我都差点死掉了，再起来我还不把我的命放在为侍奉主吗？我已经为侍奉主的人，我差一点牺牲性命了，既然主还叫我复活，我差一点本来要寻到的，现在正好一个人能寻两次道，不是更好吗？弟兄姊妹们呢，死亡带来生命，死亡带来生命。约书亚经历死亡的威胁，所以这才可以以后日后显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约书亚十四章就看他所有的表现，当他们以色列的百姓这样进攻他的时候，最后摩西所说的话，最后这些人怎么样结局呢？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迦勒仍然存活，这些其他发怨言的人都死在瘟疫中间，都倒闭在旷野里面。神就留下迦勒和约书亚两个人活得进迦南。这就是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约书亚记第一章开始的情形了。我们再看二十六章民数记怎么说？民数记二十六章，圣经里面一次、两次、三次讲到这样情形，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二十七章怎么说？十五节，神告诉摩西说，你要死了，要回到你列祖，回到你本族那里去，回到你列祖那里去。十五节，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句话我们熟不熟悉啊？新约里面就是这样讲的，主耶稣说，看见这许多人流离就心里面伤痛，看见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 有牧人才有羊群呢，没有牧人羊就分散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做领袖？为什么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应当有个职志做领袖？无论是多是少，我们每一个人总要领几个人，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要叫我们学会做牧人。牧人的工作是什么？牧人的工作是带领，牧人的工作是喂养，牧人的工作是保护，牧人的工作是叫神的儿女，叫羊群能够健壮，能够增加。牧人的工作是什么？牧人的工作是满足神的心意，因为神不愿意他的百姓分散，既然分散就做了野地的走兽的猎物，做了各样野兽口中的点心了。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心意要兴起牧人来。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这里的尊荣啊，原文的意思就是权柄，把摩西你的权柄给几分给约书亚，因为摩西真的是权柄，属灵的权柄，没有人能再挑战，所有挑战的人都死了。但是呢，摩西神叫他说，你把你的权柄分几分给他，给约书亚。我想这是第一代和第二代领袖中间交接的时候一个最常有的情形，神需要显明谁是他所立的人，而且神的百姓也要认识谁是他们的领袖。这几百万军队若是没有领袖，不可想象怎么样情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约书亚能够接受这个托付，是因为他先有学习，刚才我们讲一二三四这么几点的学习。感谢主，有领袖。我们前两天读圣经，在祷告会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领袖，以色列人被仇敌欺压，因为没有领袖，所以神给他们兴起士师来做他们领袖，来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弟兄姊妹，你不要怕做领袖，你不要一听说做领袖，弟兄姊妹讲句笑话，圣经里面这个诗歌里面，我们这基督徒诗歌里面找不到做领袖的诗歌呀，太谦卑了，没有一个人肯做领袖。我说的领袖是属灵的领袖，是像主耶稣那样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这一种心态的领袖，不是高高在上叫人崇拜的领袖，不是高高在上叫神的儿女心转向他而不转向神的那一种偶像式的领袖。真正的领袖是服侍人，是帮助人，是带领人，是喂养人，是改变神的儿女生命，是影响神儿女的，这样是真的领袖。教会里面缺少领袖，我说的领袖多数哈，不是一个，如果一个的话我今天该死了。多数的领袖，中文没有办法讲多数啊，英文就加个 S 就可以了， leaders。我说的是多数，不是单数。大大小小的领袖，神要兴起来，按照个人的恩赐，按照个人侍奉的心愿，按照个人生命力量，每一个人做不同的人的领袖，做不同数目的领袖。教会需要有领袖，教会需要有领袖。感谢主，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们真正已经在教会里面牧养，这一个礼拜虽然教会发生很多事情，我心里却是欢喜快乐。为什么？不是为了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或者是各样的问题心里欢喜快乐，是看见说有弟兄姊妹们真正的在牧养，哈利路亚，我的心起来欢耀，感谢神。当神的儿女中间兴起领袖的时候，教会要复兴了。这许多的问题如果都要放在我的身上，我就压得连一寸都不够了。感谢主，弟兄们打电话告诉我说，弟兄有这么一件事情，我们这样处理对不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教会里面有领袖。哈利路亚，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民数记27章，我们接着读，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做一个属灵的领袖，他的命令从哪里来？ 他的命令不是从自己来，从祭司以利亚撒来。祭司以利亚撒预表什么？预表在天上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约书亚怎么做领袖？他要凭着乌丁和土民的判断，从以利亚撒手中接受命令，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权柄，要经过他的领袖带领神的百姓。这就是做领袖的责任，要听从圣灵，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给他的吩咐。所以你看，当保罗出去侍奉的时候，他是使徒，他不是凭着自己，他到了一个地方，圣经里面记载说耶稣的灵不许，到了一个地方他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美西亚传道，在皮天尼那里既然耶稣的灵不许，他就等候，等候到马其顿有了呼声，等候到圣灵借着异象叫他看见有一个马其顿人夜间对他说，请你到我们这里来帮助我们。于是摩西就从亚洲，不是摩西，保罗就从亚洲跨到欧洲去。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属灵领袖所做的事情，要借着圣灵听见圣灵的声音，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吩咐他所拣选的使徒，这是使徒们所需要明白的，首领们需要明白的。那么我再说，大大小小的首领，每一个人都心中需要有圣灵，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所吩咐的，我们才能够照着他的命令出入来往。弟兄姊妹们，这是一次又一次，神开始把约书亚放在领导的地位上面。摩西还没有过去，就按手在他身上，一直到摩西死了，神直接向约书亚说话，鼓励他刚强壮胆，要进迦南。弟兄姊妹，如果你约书亚记读了，你就看见，约书亚虽然是个大有全能的、最有了不起的军事统御能力的领袖，但是他更是一个好的属灵的领袖。怎么知道他军事上强壮？他把以色列地、把迦南地征服，用中央突破的战术，把迦南地的仇敌分成南北两半，然后南方先扫荡完了，再往回北方直通，很好的军事战略，让南北两方失去交通，他可以个别击破。但弟兄姊妹们，圣经叫我们看见，不光是他的战术成功，更叫我们看见他怎么样爱神。因为你知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头一件做的事情，他们怎么庆祝？他们就预备庆祝逾越节。但是在逾越节之前，庆祝逾越节之前，约瑟亚发现一件事情，什么？就是他的百姓，所有的男丁，出埃及以后所生的，出了埃及以后在旷野生的，都没有受割礼。所以他就在基甲那里给所有以色列男丁受割礼，那个地方叫做除皮山的，这个名字真奇怪啊。他说，今天我们把从埃及的羞耻滚去了，今天做了受割礼的子民，守约守神的约法的子民，所以他们才能守逾越节。弟兄姊妹们，若是没有受割礼，逾越节不得了。在旷野里面他们都没有守逾越节，但是神命令说，守逾越节条例，所有受割礼的男子才能守，不受割礼要从民众剪除。什么意思？我们再回到最初神给人心意，要切除肉体的情欲，人凭着属灵的生命来侍奉神。我不是说这些以色列男丁一除了皮之后就变属灵人了，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但在预表上面就是说明这件事情。约瑟亚因为爱神的缘故，他懂得神的心意，他没有轻举妄动，先让以色列百姓守了割礼，然后守逾越节，而且守了逾越节以后，从此那天以后，玛拿就停止降下来，他们开始吃迦南地的美食。什么意思？他们不再是吃奶的婴孩，长大成人，整个的国家变成长大成人的国家。弟兄姊妹们，教会也要成熟，整个的教会要完全成熟。怎么样成熟？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成熟，每一个儿女都除去心中的情欲，肉体已经切断，让我们活在属灵的境界里面，不再吃奶的婴孩，而是吃干粮的神的百姓。你看在这里，我只要把约书亚属灵上的事情挑出来，你就明白，他虽然是这样一个有能力的勇士，是个将军，但是当他还没有进耶利哥所在那里观看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向他显现，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他就立刻脱下鞋子在他面前匍匐敬拜。 弟兄姊妹，因为他知道属灵权柄、属灵责任，他知道带领神的百姓进迦南攻破耶利哥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心中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出来一个人夜间出来行走，好像尼西米后来一样，夜间骑着马去看城墙，约书亚夜间在耶利哥对面看，有一个人向他显现，他就伏在面前，知道这是主的使者。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来攻击我们的？”那个人说：“也不是来帮助，也不是来攻击，我来乃是要做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做以色列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做以色列的元帅。”约书亚马上俯伏下拜，把这个属灵的责任，把这个元帅的权柄地位都放下，投在他的面前，让这位来做元帅。弟兄姊妹们，一个属灵的领袖必须随时知道我的权柄责任放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做权柄，让神来做责任，让神来做领袖。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真正成为属灵的人，成为属灵的权柄，成为属灵的领袖。约书亚就这样交在神的手中。耶利哥这一仗打得何等漂亮光荣，耶利哥城墙倒塌，他们就不费一兵一卒把耶利哥完全征服。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知道约书亚是懂得属灵事情的人，可是并不是没有失败。我们看约书亚记里面还有失败，为什么失败？他跟基遍人立约，没有祷告神，以致他在爱神上面是攻击失败，因为神的百姓没有洁净。约书亚并不是没有错误，但是约书亚尊重神，所以神把这样的责任交给他。以后你看读约书亚记到十三章以后分地，那个分地每一件事情跟祭司一同同心的配搭祷告，有些事情处理，弟兄姊妹，约书亚凭着什么能够处理？不是凭他自己聪明，而是凭他多年在神的面前学会的等候，学会的祷告，学会的仰望，学会的交托。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一直到最后24章里面，这是非常伟大的一段圣经。我们读了这段我们就结束好不好？约书亚记24章我们读一下，24章第一节。你知道约书亚进了迦南地之后，我刚才忘记讲一件事情，最重要一件事情，照着摩西的吩咐，在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向神宣誓，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在基利新山上宣布祝福。这一次 当约书亚快要过去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24章一开始，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 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的面前。约书亚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追溯以色列的历史，一直追溯到旷野的历史，追溯到他们怎么样进迦南的历史，在这些历史里面叫人看见神的作为。目的是什么？目的14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叫他们专心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他要求以色列的百姓把心献上，他要求以色列的百姓做一个决定。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自己做领袖，做榜样。以色列的百姓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感召里面，没有人说不侍奉神，所以他们都回答耶稣说，我们一定侍奉神，我们一定侍奉耶和华。但是耶稣呀，你看这里话真奇怪，他们侍奉神的理由说，因为我们的神比这些外邦神更有力量。但是约书亚怎么说？19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好奇怪，要叫他们侍奉耶和华，在他们应许要侍奉的时候，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能侍奉神。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奇怪，
既然要他们侍奉神，为什么又说你们不能侍奉神？
因为约书亚知道，神的百姓若不除掉肉体中间的邪恶，不能侍奉神，因为神是圣洁的。
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有心愿要侍奉神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开始肉体要被对付的时候，不然不能侍奉神。
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侍奉，但是请你们注意啊，你们真正要侍奉神的时候，圣灵对你说你不能侍奉神。有侍奉的经验的人就知道了，
我们本来觉得哎呀我要侍奉神，周弟兄讲说每个人都该侍奉神，我也来侍奉神，
你就大摇大摆来侍奉神了。等到我们有经历就知道，当我们有心侍奉神的时候，神头一个铲除我们天然生命，从头来起，
好像他对付约书亚一样，一点一点对付，一直到我们全心归向神，一直到生命都被炼尽，肉体都被除去。
二十五节，当日约书亚就以百姓立约，在世间为他们 立定律法，立律典章。
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 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柱下耶和华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这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
弟兄姊妹们，今天新约我们也有一个立约的神。这位立约的神是谁？这个立的约是什么？叫做新约，
是用耶稣基督的血立的。他的血立的约保证什么？保证十字架能够改变我们的天然生命，叫我们能侍奉神。
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
他的血也洗净我们的良心，叫我们能侍奉这位永活的神。若是没有基督耶稣的血，我们不能侍奉神。
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要求十字架的工作真正承载每一个侍奉他的人身上。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约书亚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约书亚的名字新约里面就是耶稣。约书亚的名字它的意义是神拯救。耶稣的名字是什么？天使就告诉我们，他的名字要叫耶稣，因为他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用约书亚来预表耶稣是最合适没有的。这里他在这里为他们立石头，
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见证。什么见证？十字架。
现在你们都看着，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立约的记号。若是我们背弃神，十字架要见证我们的不是。若是我们顺服神，十字架要叫我们天然生命改变，十字架要叫我们侍奉神，十字架要叫我们圣洁，十字架要改换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约书亚在他最后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带领他的百姓重新与神的百姓立约，重新与神立约。这个约是不能改变的约，事后在这里做见证。
弟兄姊妹们，同样我们也有一个约是不能改变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着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现在在肉身中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新约和旧约所讲的都是一件事情，要叫我们活在他的面前，借着十字架的能力叫我们经历生命的改变，好叫我们来侍奉神。
弟兄姊妹们，约书亚的事情，约书亚的故事，能不能叫我们有学习呢？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